感谢主的带领，大家平安。今天上午还是用我们宣道专题的题目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有在量的成长。今天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福音传得全备。那福音的全备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广义上来讲，就是以这本圣经为本为主。但是有众多的基督教，他们也是本着这本圣经，其实所传的道理是不尽相同。那我们教会为什么说是得救的真教会？我们所传的是圣经当中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常常守着，也要牢牢守着。那基本上我们教会跟一般基督教不同的，或者是说我们教会在得救的真理上其实我们本会有十大基本信仰。那这十大基本信仰就在我们赞美诗第一首的前面。第一首的前面那我们就是要来分享这本会的基本信仰。我们要把这个基本信仰把它守住，要常常守着，要牢牢守着。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所传的真理才能够让人在这真理里面得救，也才能够把人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第一条，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昨天晚上我们用神的存在性来证明耶稣就是这一位向摩西显现，向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因为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有谈到，你们要信我是，若是不信也要相信我，神借着我所做的一切。主耶稣又讲，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选民，神还没有拣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耶稣。他见证了主耶稣不是只有当代才有，而是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他。也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一位向摩西显现的自我介绍的那个我是的那一位独一真神。如果从神的本质来讲，约翰福音那边讲到神是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保罗见证说主就是那灵，耶稣就是那一个灵啦，那一个神是灵的那个灵所以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可以见证耶稣是就是那一位神这个本质的那个灵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的见证当中来了解主耶稣他说我与父是一，没有分别，是一，没有两位，是一位，也不能够说位了，是一了因为他是灵嘛，本质是灵嘛，所以他说我与父是一。那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谈到看见我就看见父，怎么叫我把父显给你看呢？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啊，父就是耶稣嘛，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所以从耶稣的向腓力的见证当中，我们也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父，没有分别的，看见耶稣就是看见那一位父。从保罗的见证当中，他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的教会就是他，这个他当然是指着那一位神那神的本质是灵， 连无骨无肉，怎么会流血呢？真正流血的是耶稣啊。所以从保罗所做的见证当中，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个神，保罗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就是耶稣啦。神是灵，不会流血，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保罗在这一节圣经也是在提醒告诉我们，这一位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约翰也有见证啊，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神怀里的独生子，其实那个叫独生神，把它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 看见过神啊，那只有写把它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好，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是要表明这一位在永恒之上的这一位神。好，所以看见耶稣就是看见这一位神，相信耶稣就是相信这位神。这个是我们在信仰上第一个所要清楚认知的。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是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彼得前书，有太多太多地方记载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或者是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那如果是一的话，为什么会有神有父又有子呢？为什么会有神又有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呢？那不是有两位吗？那刚刚所讲的这一些不是跟后面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些有了矛盾吗？一下子一位，一下子两位，一下子原一，一下子又分别站在或者是坐在神的右边，那到底是一还是二？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理解的。我们昨天晚上有画一个简单的图，那边有看到神从创造这个世界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末日的来到，这个世界会毁灭掉的。从彼得后书里面可以看到，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是在永恒的这一个里面，不管你的创造一直到末日有多久的时间，在永恒当中都近乎等于零，都等于好像不存在一样，在永恒之上的神来看都好像是不存在一样。但是在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的所有的世人，包括我们可以得救的信徒，都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所以时间跟空间就把我们限制在这一个救赎的范围当中。那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在这个救赎里面，所以耶稣他道成肉身的这一件事实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新约圣经才会讲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或者是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当大祭司来替我们祈求。等到这个世界末了了，这一些事情，这一些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所读的这一些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的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因为神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就是这一位在天上以灵在永恒之上的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会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是在救赎当中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过程。他不是在讲他是永恒之上的那一位神，永恒之上的那一位神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所以会有这一种三位一体的那一种神观，是因为是站在时空之下来看耶稣。神不在时空之下而已啊，神在时空之上，神在永恒里面。耶稣降生来到世上，耶稣也仍然在天上，所以我们拜的耶稣是这一位在永恒之上的这一位神。 如果我们拜的不是在永恒世上的这一位神是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拜父呢？父比子大，我们直接就拜父就好了，干嘛要拜耶稣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三位一体神观当中的一个矛盾的现象。那为什么会有三位？有父、有子、有圣灵，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神的救赎计划的时间范围里面。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书信当中，保罗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就告诉我们耶稣的角色，他是人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现在还在神的右边，在为我们当大祭司，为我们祈求。是因为要解释救赎的过程跟救赎的内涵跟救赎的意义，所以才会有这个耶稣坐在，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的这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要理解我们所拜的耶稣，在本质上，在存在里面，他就是在永恒之上独一无二的真神，也是这一位天地的主宰。我们拜的是这一位神。那为什么主耶稣他要来到这个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人子？这个就是在救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涵。那在第一条当中，那一开始就讲要信耶稣系道成若身，他是道成若身来的。那道成若身来，为什么要道成若身来？因为世人的罪，世人的罪，世人如果没有犯罪，也就是说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这件事情根本不需要存在。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神爱世人。那神怎么爱世人？他不能够用说话的说你们的罪赦免了。如果神用说的说你们的罪赦免了，那神的公义荡然无存。神怎么可以今天讲吃的日子必定死，明天讲说你们的罪赦了？那神的话是不可信的，他不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不能够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亚当夏娃吃了之后隔几天又讲说啊，那你们不用死了。死就是死啊，不能够违反他所讲的这一句话的公义。但是神又爱世人，那怎么办？那只好他成为世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既然神爱世人，神不愿意世人死，所以他就道成若身，成为人的样式来替我们死。这个就是神的慈爱，也是神要完成他的公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不会改变，但是他也没有违反了他的慈爱，不改变他所说的话来见证他的公义，用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替世人的罪来死，来见证他的慈爱。所以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神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更是一位慈爱的主。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所认识的天上的独一真神。所以他必定要道成肉身。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再看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再看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几节圣经在见证神爱世人，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就是道。那么十四节就讲到了，道成了肉身，道是灵啊，神是灵嘛，昨天晚上我们讲神的本质是灵嘛，但是现在呢成了肉身，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有人的需求，有人的情欲，有人的一切，他需要吃饭喝水，他有情绪，因为他是肉身，是从神道成了肉身，然后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肉身的神呢，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的神是谁呢？在十七节这边就讲，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是从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但是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个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人是谁？就是耶稣了。从这三节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道成肉身的神。那道成肉身就是要把充满的恩典跟充满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恩典里面认识这位神，让我们在真理当中来进到神的国度，这个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解释，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因为有罪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替有罪的人来死，只有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才能够替有罪的人来死。那我们都被神被耶稣替死了，当然我们就不在死当中，我们的罪就能够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而得到了释放。好，那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也就是说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才知道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人类犯罪以后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存在在圣经当中，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要来拯救我们人类的这件事情，在几千年前，耶稣降生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神就透过先知做了很详细的预言。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第三章开始是讲到人类的犯罪，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夏娃吃了之后就死了，那神就开始有了救赎世人的计划。在三章的十五节那边就讲到，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也就是说这一位要来拯救世人完成救赎的，他必定是女人的后裔，没有男人就没有后裔。但是呢圣经所讲的要
伤舌头的是女人的后裔，跟一般世人的降生是不一样的，她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如果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就可以知道，印证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再看创世纪的四十九章，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预言犹大要成为王系，龟跟杖，龟就是标准，杖就是权柄，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所以犹大支派要成为王族王系。那只等到什么？细罗来到。细罗小字的说赐平安者，我们世人哪一个人能够世人平安？没有一个人能够世人平安，也没有这个权柄世人平安。但是这边细罗讲是赐平安者，只有谁能够赐平安？神才能够赐平安。平安由神而来，平安不是从人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平安。如果可以的话，他自己就不会受到不平安的待遇了，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只有谁可以赐平安？神。所以细罗呢所涵盖的就是神的出现。那么万民呢都必归顺，不是只有犹大支派，也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是万民都要归顺他。所以这个也是预言什么？神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来，神来了，他是一个赐平安者。那么耶稣来了之后呢，万民都必归顺他。在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请看三十三节，拿顺是西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希斯伦的儿子，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啊，这边有谈到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到最后就讲到犹大的儿子啊，所以耶稣呢，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从这个耶稣的家谱当中就可以知道，耶稣呢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就应验了创世纪雅各对犹大的预言，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了，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的，在耶稣还没降生以前的几千年前，神就借着雅各向犹大祝福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请看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边有谈到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掌王权的要出现。人没有办法在地上施行完全的公平跟公义，没有办法，唯独神啊，神才能够施行公平跟公义。那这一位从天而降的神呢，他要是大卫的后裔，他一定要从大卫来，他一定是从大卫的后裔来。所以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求耶稣的时候都这样讲，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可怜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可怜可怜我吧。所以大卫是谁？耶稣是谁的子孙？大卫的子孙。那在耶稣还没降生以前的几百年前，神就透过耶利米先知在宣称， 耶稣基督一定是从大卫来的。
再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七节，九章的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国是要从今直到永远的，没有结束的国。那他说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一个要治理他的国，用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直到永远的这一位，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就是说是大卫的子孙啊，他起来当王，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2节，路加福音第一章32节33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边在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呢，就讲到这件事情，说他称为大，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做的预言。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他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所说的这一位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就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但这样子，圣经还预言主耶稣要降生在哪里。我们看弥迦书，弥迦书的第五章，弥迦书的第五章在1090页，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1090页，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有一位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要起来在以色列当中来当掌权的，当掌权的就是当王了。从来没有一个人从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指着谁？就指着耶稣基督啦，就是这一位神啦。那他要降生在哪里呢？他要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他从来没有出过先知，但耶稣基督就是要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嘛。所以他的父母亲原本是住在拿撒勒，照道理来讲耶稣应该是要降生在拿撒勒才对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住在拿撒勒。那很奇妙的就是在主耶稣要降生前，在玛利亚怀孕生重的时候罗马政府就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所有的人都回到原居地来报名上册。这个我们可以看路加文第二章，原本他是住在拿撒勒的，但是呢突然间罗马政府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所有的人都回到原居地，回到那个地方去报名上册。那约瑟也好或者是玛利亚也好，他们两个都是原居地，都是在伯利恒，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那耶稣呢就在伯利恒降生了所以伯利恒降生是在耶稣降生前大概500-600年前，就透过弥迦先知有了这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伯利恒没有出过先知，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在那边降生，在那边降生也不是偶然的，
是什么？
是神透过先知早早就有预言的，
早早就预言。
那原本耶稣应该是按照他们的居住地拿撒勒来降生，但是很奇妙的，正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要众人回到原居地报名上册。那耶稣的父亲母亲就回到伯利恒，就在伯利恒降生了，应验了神借着弥迦先知所做的预言，所做的预言。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十四节，七章的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小字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由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的这个呢，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必定是童女怀孕所生。那我们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可以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过门，玛利亚就被圣灵怀孕。所以玛利亚不是从约瑟来的，不是从男人来的，这个主耶稣不是从约瑟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他是女人的后裔，就跟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很多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包括女人的后裔，包括犹大支派，包括这个继承大卫的位，包括是大卫的后裔，也包括他要生在伯利恒，要童女怀孕生子，这些都是在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圣经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预言。那这些预言呢，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主耶稣他是这位神，他的降生跟一般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出生之后才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但是主耶稣他却还没出生以前就预言这么多的一些过程，说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证明主耶稣他确确实实是这一位天上的真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而且他是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他是真的人跟我们人完全一样他也是玛利亚怀孕生下来的但是他也是真神，因为他是圣灵怀孕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为什么他是独一真神，为什么他又是人类的救主，因为神是他的本质，救主是为了拯救我们世人的罪降生来到这个世上，因为他要跟我们人完全一样，才能够替我们在这一个罪的事情上面来死。那因为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就可以从死的约束当中来释放，我们就不用在罪里面活在死的阴影之下，也不用再做死的奴仆，因为我们在死当中有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我们在死里面就得到自由。所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脱离了死的辖制，脱离了罪的毒钩，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全部都脱钩了，我们在主的道理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是耶稣基督他这个道成肉身的目的。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代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在圣经当中大卫被神的灵感动也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诗篇的二十二篇，诗篇的二十二篇十六节，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二十二篇是
大卫被神的灵感动所做的弥赛亚诗篇当中的一篇啊。那这边在预言主耶稣基督要怎么受死受苦啊，在十六节这边就讲，他们就是犬类跟恶党啊，犬类跟恶党啊，以当时来讲，就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跟罗马人了哈，那个罗马政府的人哈，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耶稣基督就是被扎手扎脚，哦，被钉在十字架上，哦，所以在大卫当王的时候，大卫被神的灵感动，他就有提到主耶稣基督要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怎么为替人代死在十字架上。当时候还没有十字架的苦行啦，十字架苦行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才有的，但是呢，大卫被神的灵感动，就已经把这件事情透过诗歌的方式把它传递出来。那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圣经，又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诠释啊，因为主耶稣来本就是为了我们罪人哈，代死在十字架上。那只有耶稣基督他用没有罪流出他无辜的血，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赎，没有罪的才能够赎有罪的，因为这样子我们众人在他的恩典里面，在他的代死当中，就能够得到罪的释放。所以我们受洗啊，是归入他的死，透过他的血从水里上来，就成了一个重生并且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受洗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洗礼又称为重生的洗，洗礼又叫做复活，我们从死亡当中复活。那有了复活啊，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用这个生命啊，在保守真理里面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国度当中啊。这是道成肉身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那所以耶稣他必定要替我们死了。哦，他的降生必定要替我们死，哦，那这件事情是极其痛苦的事嘛，所以才会有哥西马尼园主耶稣带着肉体软弱的需要，才向天父来祷告说，若是可以将这杯撤去，但主耶稣祷告三次都这样讲，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连主耶稣基督他都曾经为了这件事情向天父真神他自己来祷告三次，但他不敢，因为他来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虽然他带着肉体有肉体的需要，但是呢，他向神祷告，神还是他还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成全，所以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但是呢，神还是按着他要完成的这件事情，让主耶稣基督替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救赎的工作就在这个地方成全了，开始了。那我们也是因为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救恩就在我们身上看得见。在往后的日子，只要我们对主耶稣有信心，相信他，我们都能够在这一个救赎当中蒙主耶稣的救赎。那这个是道成肉身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主耶稣基督替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没有复活，他没有胜过死亡啊，他没有胜过死亡，我们相信他，我们也不能够胜过死亡嘛。所以圣经又记载说，他第三天复活并且升天，他第三天复活并且升天，这个是主耶稣他还没有被抓被钉死之前，他本身就有说的预言。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啊，主耶稣还没被抓嘛，他就预言，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啊，这就是所谓的公会啊，并且被杀。啊，耶稣在这边讲他会被杀，虽然被杀，但是第三日复活。哦，所以主耶稣还没被抓，还没被杀以前，他就在这个地方讲了他必须复活的这件事情。他预言他第三日必定要复活。哦，那其实在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这个复活的事情也透过了大卫在所作的诗歌当中有提到这件事。哦，我们看诗篇的十六篇，诗篇十六篇的第十节，诗篇的十六篇的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个圣者呢，就是耶稣基督了哈。啊，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会死，但是呢是为我们罪而死，他不会被撇在阴间，也不会见朽坏。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了。啊，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众人进到耶稣的坟墓当中，不见耶稣的身体，啊，只有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这个是从大卫的诗歌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见。啊，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主耶稣基督呢，他也自己预言说第三日要复活。啊，第三日要复活。那第三日复活之后呢，他向门徒显现，经过四十天。啊，经过四十天，然后升到天上去。啊，升到天上去四十天。啊，这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还有《约翰福音的》的二十章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主耶稣升天呢？在大卫的诗歌里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看诗篇的六十八篇，诗篇的六十八篇十八节。诗篇的六十八篇第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被虐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啊，耶稣他会升上天，升上高天来掳掠仇敌。啊，然后呢，你在人间，就在那被虐的人间受了贡献，也就是说原本是被虐的，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可贡献的，可以贡献给神的，叫神呢可以与他们同住。所以耶稣升天这件事情叫所有原本被虐的人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因为神呢要与这些被虐在人间的人同住，就是世人呐，啊，耶稣基督升天呢，可以让神呐与他们同住。啊，这个是在主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以前一千多年前，在大卫的诗歌当中就看得见了。啊，所以主耶稣他三天复活是确定的，并且在圣经的马可福音当中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主耶稣基督不但复活呢，在诗篇当中也见证主耶稣他会升天。那现在呢，主耶稣他显现四十天之后，他就升上天去了。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所记载的，已经升上天了。啊，所以主耶稣虽然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复活了。耶稣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四章，
罗马书的第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的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被交给人，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的过犯。没有耶稣被交，没有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过犯就不能够释放，我们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现在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救赎我们，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没有罪的血，我们可以靠着他所流没有罪的血，在过犯当中就可以被赦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透过洗礼来洗去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才能够在耶稣的宝血里面赦掉赦罪，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复活呢？耶稣他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在神面前称义啊。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他没有胜过死亡，那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死亡呢？没有胜过死亡，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呢？所以耶稣基督必定要从死里复活，借着他所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才有资格被称为义了，被神称为义。所以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在这一份救赎当中是绝对必要的。那我们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要纪念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死让我们在罪恶当中得到释放。我们要感念耶稣的复活，因为主耶稣复活，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那不但死了复活，耶稣呢也升天了。那耶稣升天做什么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耶稣升天了，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二十二节这边见证说，他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为什么在神的右边？他不是神吗？怎么在神的右边？因为这还在救赎的经纶当中，现在还没有救赎完成，救赎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他要在神的右边继续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在神的右边，并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执掌大权，在天上执掌大权，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大权在谁的手上？在耶稣基督的手上。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以救赎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有时候圣经记载坐在神的右边，有时候圣经记载站在神的右边，反正就是在神的右边执掌大权。所以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大权在主耶稣基督上，耶稣在天上他掌权，所以他有权柄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们只要向他祈求，我们就能够从耶稣基督所得权柄来领受他的恩典。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耶稣基督已经升入高天了，啊，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这些都是在救赎的范围当中所说的。啊，因此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承认这个道，所以我们接受这份信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因为他曾经成为人的样子，他知道人的软弱在哪里，他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他也曾经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他也曾经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不是我们只有我们受试探，也不是只有我们在试探当中，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也跟我们一样，他也曾经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受试探，因着我们肉体软弱犯罪了，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没有犯罪，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被抓到了这个比拉多面前受审问的时候，比拉多曾经三次做见证说，这人没有犯什么罪，可以释放他。但是犹太人呢，他们硬是要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比拉多没办法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说钉死这个人的罪不在我身上。那些犹太人就讲说，就归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子孙孙身上。可见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耶稣有罪，而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害怕耶稣。耶稣就在这一份的嫉妒跟害怕当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从亚当来的罪，他也没有自己犯罪，从比拉多的审问当中就可以做见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没有犯罪，这是跟我们所有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也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用没有罪的生命来替有罪的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死对我们来讲才有价值跟意义，我们也因为这个样子才能够在神的救赎当中被神来拯救。那因为这个样子，第十六节就讲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主耶稣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到达施恩的宝座前，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是只有祭司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份信仰当中相信的耶稣基督这一位天上的真神，那我们都有资格，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我们可以向神直接的祷告祈求。为什么要到施恩的宝座前呢？是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要求神连续我们，祷告呢要求神赐恩惠给我们，祷告呢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所以有些人要得连续，有些人要得恩惠，有些人要得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向神祷告。这个也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得到了权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份权柄里面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那主耶稣基督呢就按着我们向他所求的来施恩给我们，来连续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个是耶稣升天之后他在天上执掌大权，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他的，只要愿意对他有信心来向他祷告，那么我们就能够从他来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大权。那这位耶稣基督呢也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没有第二位了，唯一的了。我们最后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四章的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除他以外。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这意思就是说再也没有第二位了。
所以在信仰当中只有这一位，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哪一国人，哪一种民族，你只要是世人，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独一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当在世人当中，每一个人都要来敬拜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复活，在神的右边执掌大权。我们只要向他恳求祷告，我们都能够因着我们的祈求来蒙受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恩眷。我们一起来唱诗52首。